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。第二章保罗还是继续在对提摩太呢做鼓励，尤其是告诉他要去做基督耶稣的精兵啊，做无愧的工人。二章呢可以分一节到十三节第一个部分和十四节到最后第二个部分。这两个部分呢我们用一句经文来做总结呢，就是二章的十五节的前半段，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。这可见呢保罗对一个属灵的儿子啊，神的工人啊，他最想要的是什么呢？从第一章的信心呢讲到他的生命要在主里牢牢的长长的守着，到第二章讲到要竭力做工啊，那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啊，竭力蒙神的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啊。所以这个是二章的一个主题。所以我们分上下两半来看，我们先看前半段的十三节经文。那这里呢我们有三个角度啊。第一呢是一节到二节，一节说呢，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这就是对工人的托付啊。保罗在对提摩太呢在告诉他，那你做工人要做什么？两个关键词，第一节的刚强和第二节的交托。所以做主的工人呢，首先要在逼迫中，在试炼中呢，要有刚强壮胆的心，继续做主的工啊。这个对应的呢，就是一章的十五节那两个沮丧离开的、惧怕离开的人啊。那第二呢？也就是二章的二节讲呢，就是交托这个词。所以工人在做什么呢？不断地把神的话呢一代一代传下去嘛。我们今天听见神的话也是前一代的工人传给我们的，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工呢，也是把神的话呢照样传给后一代的、下一代的基督徒啊。所以第一个点呢，借着一节二节呢，保罗就告诉提摩太，你做工呢要做什么啊？要刚强啊，要把话语交托给人，而且交托的人呢，这里有个词叫忠心能教导别人的，所以总是要交托给那忠心的人啊。那第二个点呢，二章的第二个点是三节到第七节啊，这里呢在讲竭诚为主啊，这里的要节呢在第三节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那苦难和精兵是联系在一起的啊，因为没有苦难呢，这个精兵就熬炼不出来啊，橄榄不压榨呢就不成油啊。所以在第一章呢，保罗反复讲的主题也是苦难啊，不以为耻啊，都是在讲在逼迫里呢，我们是可以得着更好的生命的。神为什么让我们临到这些逼迫，临到这些苦难呢？是让我们能成为他的精兵啊。所以有苦难我们才可以成为精兵。那精兵也是主所盼望我们的目标啊。那自然呢，精兵是谁的呢？基督耶稣的精兵啊。那我们当兵总是要有一个服侍的对象嘛，那是谁呢？就是主啊。那我们怎么成为主的精兵呢？主在苦难里啊熬炼我们。这里用了三个比喻啊，一个是军中当兵，一个是场上比武，一个是农夫劳力啊。这三个比喻讲的意思都是一样啊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，我们先看第四节，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所以军中当兵呢，是我要不以地上的事、其他的事所缠累啊，就是我只是专注于当兵这件事啊。那事务呢，世界的事呢，那一个人去到军队，那他就不可能在世界的事上还有更多的缠身的事，那他否则他就没有办法当好这当兵的这个责任啊。所以那好叫谁呢？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啊。他是服侍那招他当兵的。那我们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，就是我们也不被事物缠身啊。世界的事呢，对我们来说都是短暂的，会过去的啊。然后呢，好叫那招我们当兵的是谁呢？就是耶稣基督啊。所以我们可见呢，提摩太后书呢就是一卷写给工人的书啊。就他已经对基督徒的要求呢，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活出生命这个层面了，是要上升到个高度， 那你是工人，你是精兵啊，那你要去求那招你出来当兵的喜悦啊，那就是我们是谁的精兵呢？耶稣基督的精兵啊。那第二章的第五节说，人若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，还是一个意思。那当兵对应的是什么呢？比武。只是呢，保罗讲的角度略有不同啊。第四节讲的角度呢，是不要将事物缠身啊，求当兵的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第五节在讲呢，一定要有规矩啊，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啊。就是我们服侍神呢，是按照神的道来服侍他啊，用主的方式做主的工啊。主给了我们规矩啊，那我得着这规矩呢，我就可以去求那冠冕啊。所以四节说呢，我要去求主的喜悦；五节说呢，我按主的话做呢，他会最终会有冠冕。所以比武对应的就是冠冕啊。那军中当兵呢，对应的就是求主的喜悦。第六节呢，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啊。这里呢又换了一个比喻，在讲农夫。那农夫劳力呢，谁先得呢地里的出产呢？一定是农夫自己嘛。那他先吃了，他才能够把这些粮食卖到市场上给别人嘛。所以劳力的农夫对应的工人呢，就是工人最先从主那得祝福。那属灵的祝福呢，就像活水，工人呢就像那管子，就像那器皿啊。那主人啊，我们的神先把这属灵的祝福如活水一般先注到我这个管子里来，先给我这个器皿。那谁先享用呢？肯定是我自己嘛。啊，然后呢，我才把这样东西可以传给别人啊，因为主给的一定是多过我所需的啊。那主也给每一个人预备了同样好的属灵的祝福，那活水会源源不断的借着我的管子出去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四五六三节呢，从三个不同的角度，都是在讲我们跟主啊，我们是那当兵的，比武的和农夫。那主呢是招我们当兵的啊，是给奖赏给冠冕的啊，是给我们粮食的啊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呢？我们要求他的喜悦啊，我们要从他那得冠冕，我们也是从他那先得属灵的祝福，先得粮食啊。所以这是第二个点啊。那我们要竭诚为主啊。第七节就告诉提摩太呢，要去默想一下这几个比喻。那第三个点呢，第一个部分的第三个点呢，是从八节到第十三节啊，他在讲工人会受捆绑，工人会受逼迫，但福音不被捆绑，福音一定广传，因为呢有神的应许和神的话啊。所以这是一样还是很宝贵的啊，因为他是可信的啊。所以这一大段里呢，先讲的是福音本身啊，八节九节啊，在讲福音。他说呢，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啊。所以我们传什么呢？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。然后我们为这福音会经历什么呢？第九节，受苦难，被捆绑啊。所以保罗还是在这个主题上，我们有逼迫，因为他在监牢里啊，他马上要殉道了啊，所以他就想要把这最后的话叮嘱提摩太。所以他说呢，会有逼迫的，会有苦难，但是呢，第九节后半段啊，他说我们被捆绑像犯人一样，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。哈利路亚，的确是这样啊。因为神的话虽然几千年两千年的逼迫，到今天福音却越传越广啊，全地都知道了啊。所以呢，工人该怎么办呢？十节的结论就是凡事忍耐嘛，为要让这福音能广传啊。所以我们不是今天要去伸张我们的权力的啊，神会给我们冠冕啊。我们把这二章的一节到第十三节总起来看呢，就会看见在苦难中我们要忍耐，忍耐去做当兵的，去做比武的，去做农夫啊。然后呢，神的话一定会传开，原因就是十三节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所以神的话广传是因为神的应许啊。所以在十一节和十二节讲了，连续讲了几个弱哈，我们弱，我们弱，我们弱啊。我们弱的意思就是，我要这么做呢，我就会得到他的应许。那我就算不这么做呢，神也一样可以做得到 啊，他人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背乎自己啊。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要做那十一节十二节说的那个我们弱嘛。那我们要与基督同死，我们要忍耐啊，然后我们不要不认他啊。所以我们在二章的前半段呢，看见这个主题，和在二章的后半段呢，还用不同的角度继续又讲了啊。那二章的后半段的要节，我们刚才讲了，就是十五节做竭力做无愧的工人啊。前半段的要节就是三节啊，那做耶稣基督、基督耶稣的精兵啊。我们来看后半段，也是分三个角度。第十五节，我们先看啊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，分解真理的道啊。所以做工人呢，还是一样啊，要竭力蒙神的喜悦啊。我们是为主做工的，做无愧的工人，也是对主无愧的。然后呢，做工的内容呢，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。这个和二章的一节二节啊，道理是一样的，要把这所听见的教训呢，交托给忠心的人啊。那这是第一个点啊。那二章的第二部分的第二个角度呢，是从十四节开始的啊。我们来看啊，就是工人要做的是话语的工作，而且这话语的工作里呢，是先要避免世俗的虚谈、言语的争辩啊，然后要做什么呢？要正解神的道啊，温和待人啊，正反两方面。保罗借着这一长段啊，十四节到第二十六节，讲了这么一个道理啊。那做话语的工作，我们不要做什么？要小心的什么呢？十四节说不可为言语争辩啊。那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呢，说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啊，因为这等人比进道更不敬虔的地步。二十三节呢，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啊，因为这等事是起争竞的啊。所以这告诉我们呢，守在真道里啊，正解神的道很重要。我们靠着主才能明白啊，他的话语是什么意思啊。不要强解神的道啊。那第十八节讲到两个人哈，那他们偏离了真道，说复活的事已过，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啊。所以神的真理是一个工人呢要去守住的啊。那同时呢，这个没有做到的人，他所做的这些事呢，世俗的虚谈、言语的争辩会带来什么结果呢？会起争竞，会败坏信心啊。所以这两方面呢我们都要看待啊。对，第十五节就讲到正面啊，十五节的后半段啊，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也是讲到正面啊，不可争竞，温温和和的劝众人，善于教导啊，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。所以无论是哪一个角度，保罗都告诉我们啊，不要做的，要做的啊，都是专注于神的话啊。所以也求主今天呢，使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里得建造，我们既可以使自己呢免受异端的搅扰，又可以帮助那些在异端中受搅扰抵挡的人呢，能够温柔的劝诫他们啊。所以第二段的第二部分的第三个点呢，是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的部分啊。他在讲的生命的根基是在主里啊，总是要离开卑贱和自洁啊。那这里我们知道呢，用了一个比喻啊，在第二十节啊，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啊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做贵重的，有做卑贱的啊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啊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。所以生命的根基呢是在主里啊。因为十九节讲呢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啊，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啊。我们怎么才能在工人的位置能够把神的道守住呢啊？就是我们要牢牢啊，就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主身上，不能偏离耶稣基督啊，因为主认识他的孩子啊。那我们如果随从这世界的虚谈呢啊，如同这提到的这两个人啊，一个叫十七节的徐米乃和腓力图啊，那我们就会就走他们的路啊，甚至讲到复活的事都已经过了啊，这个会使得人的信心大受损伤啊。 影响很多人的。所以在这呢，金器银器显然是可以存到永远的，那木器瓦器呢显然会是暂时的。那我们不能够在这里做一个决定的判断呢，那这两个人呢所代表的是不得救的人啊，那他们只是在这里讲到偏离了真道啊。那我们明天分享的三章又会讲两个人啊，所以我们注意呢，提摩太后书呢每一章啊到现在啊都讲了两个人啊，一章讲到十五节的两个人啊，是二章讲到十七节的两个人啊，三章讲到第八节的两个人啊，那这里呢都是我们今天会可能碰到的啊。那我们可以大概的能看到呢，第一章十五节的两个人呢是信心软弱啊，惧怕逼迫而走的离开的，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呢信心软弱的基督徒啊，应该是得救的，但是呢信心软弱了。虽然圣经没有讲啊，我们只能做这样的猜测啊。那第二章的第十七节讲的这两个人呢，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的判断啊，因为用的词叫偏离了真道啊，所以我们也就把它当作呢在真理上糊涂的基督徒啊。所以保罗在第二章的二十五节也是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来对待的，但是三章呢，显然我明天要分享的八节这两个人叫抵挡摩西啊，抵挡真道，这个用的词呢是显然是不得救的，是属撒旦的啊。所以我们在这儿呢，我们可以在二章的最后一个点啊，就是生命根基在主里啊，也就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这个部分呢，可以看作呢保罗对工人的属灵生命成长的劝诫啊，就是让我们要小心啊，让我们的根基打在耶稣基督的真理里啊，不要偏离真道啊。那比如说像这须弥乃和腓力图这两个人所做的，就会成为我们的警戒啊。那提摩太呢，保罗对他说呢，就二十二节，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，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啊。所以前面是不好的例子啊。那木器、瓦器，我们是不要做的，我们要做金器、银器啊。那怎么做好呢？就是二十二节，要逃避私欲。提摩太还年轻，这个时候应该还是三十多岁啊。那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，就是同在主里的肢体弟兄一起呢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啊，这个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。哈利路亚。